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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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这个音明入正理论一贯啊，顶戴法宝。我们继续讲这个42页的第三行，在还没讲这个经文之前呢、啊，我在这里再跟为大家这个称扬赞叹这个。佛教音明学，一方面是称扬赞叹，一方面也是比较分别啊，分别这个佛教的音明学跟你看这个封面上面写佛教逻辑学有没有啊？那音明学跟逻辑学一样不一样吗？不太一样，哎，这有点点像啊。那怎么说呢？这看懂吗？音明学大于逻辑学，音明学不等于逻辑学，不等于。为什么 ？Much more， 多得多啊！这个音明学的内容比逻辑学的内容多得多啊！多什么呢？因为逻辑学，你只要慎密的思考啊。逻辑学所要求的就是这个，就慎密、有体系、有组织、循理的思辨，这样就可以了，啊，也就是说，简单一句话讲，就是，清晰的头脑，清晰，啊的头脑，这样不会糊里糊涂的，然后把一切事情都可以，弄得。有条不紊，那个就是那照着道理来，也就是什么讲理啊，以及最后讲理的精神啊。你既然讲逻辑，一定要讲理啊，你不讲理就不用讲逻辑了。对，那一切合理的都一定是合逻辑的，对，合于大家普世的思维价值。不是说你说的，你这样想对，别人这样想就不可以，或是别人就不需要这样想，那样就不是逻辑，那就不合理。所以逻辑就是一定是合理的、讲理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慎密清晰的思维这样子。所以这个逻辑等于是一种。天生的素质一样，也就是说，因为这是天生就生来就有的这种品质啊，所以也几乎是没有办法训练的，你知道吧？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比如你那个头脑生来就是豆浆，那就是豆浆脑，对不对？那是豆花，那就豆花脑，对，这没有办法的，是不是？你不能把豆花变成豆浆嘛，不行嘛，没办法。那豆浆也没办法变成豆花了，对，除非坏掉了，但是那个稠稠的，那也不是豆花，那不能吃啊，对。所以这天生的，那但是这个音明学就不一样，音明学除了要有这一些。以外还要再加上啊，刚刚是一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第一条就是刚刚的不简单的讲，就是逻辑的思辨能力与讲理的精神 一定要有啊。然后既然是逻辑的思辨，就是要而不烦，讲话不啰嗦，然后简单扼要精当，这样子，清晰明了，这些都必须要有。你搞逻辑的就搞得啰里吧嗦的，那个那就没办法了，对，所以讲话不能啰嗦，你逻辑里面你不可能啰嗦，所以好做文章的，然后一写写的啰里吧嗦的那种，人家看着都烦，那个就不能，那个、逻辑一定不好，那就没有逻辑头脑，这第一个就是逻辑的思辨能力，就是逻辑的头脑了，简单一句话讲，但是一般人大部分人的头脑都是浆糊啊，所以哦，这个黏来黏去的这样的，那个浆糊嘛，很会粘黏啊，跟五十肩一样啊，肩胛骨粘黏啊，所以要逻辑的头脑啦，以及讲理的精神啊。第二个是佛学的造诣，一名学你一定是要讲佛法的啊，而不是世间法啊，所以它是为了修行的辅助，为了修行以及弘法的辅助啊，讲经说法的辅助。所以你讲经说法讲的啰里吧嗦，然后讲哦，跑到33层天去了，回不来了，对，然后听众都是在一个娑婆世界等你，然后讲说，哎，我刚讲哪里了？那就是没有逻辑思考的能力，你知道吗？那所以到后来就是风筝断了线，这样的，知不知道这句话？风车断了线，下面那句，给给一半。哎呦，我小时候常做这个事，全部的家当就是那个风筝。那个风筝是我的家当，但是那个线是我妈车衣服的线偷来用的。好，所以第二个呢，要有佛学的造诣，因为这个因明学不是为了逻辑而逻辑，是为了佛法而逻辑，那佛法也不是为了佛法而佛法，是为了自度度他而佛法，所以佛法也是一个手段，那这个度脱才是目的，解脱菩提才是目的，所以佛法只是一个手段而已，但是这个手段要是正手段，不能不择手段的，对不对？这叫正的手段，好的手段啊。那你在做那个手段的过程中，就已经充满了欢喜、法喜。对，这跟世间人做的事情不一样啊！你这个科学家做实验，可以做得很忧愁，然后很紧张，压力很大，对不对？很苦恼啊！然后这个做生意人赚钱还没赚到之前呢，就整个过程都是很压力很大，很忧愁，对，很苦恼，是不是啊？等钱赚到的时候，也不见得快乐，对不对？钱赚到以后怎么样呢？要想要这个钱要还什么债，那个钱要还什么贷款什么，对不对？那算了一下，结果还是不够。所以赚到钱的时候，然后还有呢，除了要付很多债以外，还要付了员工的薪水啊，对不对？就去掉一大半了，这个饼就去掉一大半了，对不对？所以也不见得快乐，这佛法不一样，你知道。那像那科学家做实验呢，他一方面在实验说，又怕这个，他通常都有那个基金或是人家的这个 donate 的那个什么研究费用啊，那就担心说那个时间搞不上啊，然后这个没有结果啊等等啊，然后所以就也是充满了忧虑跟压力啊，然后而且一直在想，我这个弄出去的话，成功的话会怎么样？然后，然后接着怎么样申请专利啊？然后怎么样把它再弄到市场上啊，能够赚钱的、啊，乃至于就可以弄到那个，这个产业上啊，可以制造啊，是不是？ 都是这么想的嘛，对，所以就充在现在充满了忧恼，在未来呢充满的这个幻化的这种期望，对，所以也是很忧恼，对，所以但是我们佛法就不一样了，哎，你现前你在这边修行的时候，你现前就觉得当下就觉得很快乐，啊，假如你是正修行的话，不是为了所谓的名利而修行，那你就应该就是很快乐，为了自心的这个开拓与解脱啊，那就很快乐的事，应该是当下就应该有法喜法乐才对啊，所以这个逻辑学是为了佛法，不是为了，不是，我说因明学是为了佛法而因明，不是为了因明而因明啊，那但是你要搞因明呢，你必须要有好的国学的基础，也就是中文底子要好，对，要不然你那些东西文献你看不懂啊，对不对啊，啊，因为关于因明学的那些资料不是很多，但是都是很深奥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有好的国学的基础，所以不只是因明学啊，所有的整个学佛都是一样啊，都必须要有好的国学的基础，哎，不过话说回来，有人就说你学佛怎么办，要应该把四书五经读好，可是现在来不及了，你知道吗，你现在学佛又去搞四书五经，你什么时候才搞佛法呢，是不是，那所以那像这因明学嘛，你必须要有逻辑的基础，对不对啊，那你现在这学逻辑来得及吗，我跟你讲来不及了，所以齁，哦，你就学的齁，哦，这个狡诈一点啊，哦，那就是我教你这样三级跳，因为你不需要再经过这些了，你懂吗，那我已经都把它融合在一起了，然后你一学，如果你这个有中等的资质，那又有这个有心要学，有愿，有那个愿要学，那么我那很专心的去听我讲，那我可以说保证了啊，保证你一定学会，如果学不会不要钱啊，然后除了国学以外还好哲学的思维，也就是说，所谓的哲学思维还是要有哲学的头脑，你知道吗？哎，那这个也是天生的，你知道？事实上，所谓的天生其实都是术士所修了，对不对？啊，所以要有逻辑的头脑，也有哲学的头脑，还要有价值检择的能力。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所谓是非善恶啊，这个也就是伦理学啊，伦理学的选择的能力，或能够判别是非善恶，你觉得判别是非善恶容易吗？那就是智慧嘛，是不是？智慧才能够选择判别嘛，对，啊，所以要有这一些素质啊，才能够把逻辑学好，而且把因明学学好。所以因明学的内涵呢，就包括这些啊。那可是你这个就是表示出说我们佛教因明学超过这个西洋逻辑的地方，西洋逻辑这些都没关系，你只要有清晰的思辨啊，以及讲理的精神，这样就可以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你要把逻辑学会，把因明学学会，一定要这样子才行啊！不过你也不用着急，如同我刚刚帮你买的那一个保险，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保单马上就下了，对不对啊？而且又不用交保费，你看啊，所以这个很保，所以你只要好好听，然后这些能力，这个在你不知不觉中你就培养起来了，你就摄受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把它称为就迎头赶上，对不对啊？好，所以可知我们佛教逻辑学是远远超过世间这个世间法的 逻辑学啊。好，我们看42页第三行，这部分在因明论理之中啊，论理不是理论哦，啊，是讨论那个道理，论述道理啊。因明论理之中也十分重要，因为你所提出的宗只是尚未证实的观点，而你提出的因也就是理由也只是以你所信受的道理中提出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讲宗呢？比如说，你要提出一个理论，或是要讲一个开示，啊，那么，那你一定要有一个题目嘛，啊，那个题目就是你的宗。那你有了这个宗旨以后，你就要开始去论述，啊，提出一个理由来支撑你所提出的这个宗旨是可以成立的，这样的。那这个所以因就是理由，那你那个理由呢，可以有两种啊，一种是你本宗的经论啊，或是你那一个专业里面的理论。另外就是一般这个世间的道理都可以当作那个理由啊，但是通常都是以你的专业或是你的本宗的道理为主啊，然后再提出这个其他的各种不同的门派或是学问或是世间的事情的这个道理来支持你所说的啊。所以就是因为总而言之，这个宗就是刚讲说你讲一个开示啊，或是写一篇论文啊，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所说有所做，做就是创作啊，那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宗旨主题啊。然后但是这个宗这个主题啊，我这里讲说是尚未证实的观点，你提出这一个主题，但是还有没有还不能证明说这个是可以成立，因此你必须要证明给人家看说这一个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你在叙述你的理由的时候呢，提出你的理由的时候，这个理由也是你自己认为是有道理的啊，你自己认为有道理，那别人还不见得会接受啊，你还没有到达说能够说服别人那个地步啊，但是也许已经可以说服一部分啊，但是还没有完全啊。所以呢，你所提出的宗可能是极为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你那是你个人的见解啊，或是心得啊，或是你的真正的真知灼见都可以，但是那还是属于你个人的，别人不一定认可啊，别人或是你的对手啊，你要跟他论辩的人的对手不见得认可，或是你的听众不见得都认可啊。接着你所举的因则在层面上比较广啊，通常是从你所信受的以及既有的法的宗派或是学术或是学门内的道理中提出啊，或者是世间的一般的生活里面也可以啊，我这里没写就是了啊。那因此呢，这个因知比宗知要来得不个人化啊，听懂吗？这个 也就是说中比较个人化，因比较没有个人化，因为因必须要比较广阔一点，比较有普遍性啊，普遍性，也就是说普遍能大家都能看得到，因此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这叫普遍性啊。所谓这个如书里面讲说，这个是上书里面的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啊，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乃至于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听懂吗？不懂。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说，在东方啊，有圣人出来，那么，那东方既然有圣人出来，那但是圣人的心是很高的，可是跟凡夫的心其实也是有相同的地方，哎，有共通的地方，因为圣人还是人，还也就是说他是基于人性，你懂吗？顺便就给你们上一点点上书的课，哎，所以就都有人性，都有普遍的人性化的东西，所以圣人不会说完全绝人群而去，啊，绝凡尘而去，听懂吗？跟你们讲经好像跟小学生讲一样，啊，绝凡尘而去，因为他很高嘛，对不对？啊，但是他虽然很高，可是他还是直因，还是直因于众生心，你懂吗？听懂吗？还是直因于众生心，也就是说，他的因还是跟众生心是同根的，所以圣人的心，不离凡夫心，不离众生心。所以此心同，此理同，啊，这样的。所以凡圣都有共通的地方，所以心同理同，啊，所以就可以讲得通，你知道？要不然圣人不会了解凡夫，凡夫也没有办法到达圣境，对不对？因为中间有一线牵，哎，那个共通的人性。因为圣人还是人嘛，还有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还是人，所以有具有人性啊。那人性就是众生性啊。好，那么所以呢，那这个此心同，此理同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普遍性啊，普遍性 universal 的名词 universality 普遍性啊，这个。能够普遍到一切世间，叫做 universality 啊，那大家都所谓众同分呐、啊，我们移民这个唯识学里面称众同分，众同分的普遍性啊，所以因之一你要讲因讲理由，一定要诉诸于。众同分，数注意知道吧？你要讲那个因，讲理由啊，一定要数注意众同分。什么众同分呢？就是众所共许者，大家都共同认可这样子。而也就是说，这个理由不是我的理由，而是大家都认可的理由。不能说我一个人说这个是理由，那就一定是这个理由，对不对？那你不认可就不能称为理由了嘛。那而且要普遍大家都认可才算作理由，否则变什么？不是理由，那是霸道。对，但是逻辑就不能霸道，一定是讲理的，那 讲理的一定是理性的，对，理性的一定不是感性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又更合着这个佛法的意趣啊，你知道吧？这个西洋的宗教或是其他宗教都是感性的，你知道吧？感性的，听懂吗？感性也就是说以感情诉诸感情的，但是佛法是诉诸理智的，你知道吧？所以是理智之学啊，讲理讲智慧的，但是其他的宗教都是讲感情，因为不需要什么道理，不需要什么理，只要你说你信不信，信信就信了，然后为什么信不知道，我就是信，对不对？这个叫做诉诸感情啊。所以这个基督教里面呢，最伟大，他们认为最伟大的一个字啊，就是passion， 这个是大写，这是专有名词，不是任何人的 passion， 而是指耶稣的 passion， 耶稣的热情。耶稣的热情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情甘自愿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称为他的热情啊。所以就是说为众生而死，可是这个我不太认可，我因为我没感觉，我也不认识他，那他死了跟我没关系，对，是因为每个人生死是自己的业力嘛，对，有谁能够替谁死？没有。我们以地藏经来讲，这个每个人造业，然后即使是父母这个亲属啊，在黄泉碰上的时候受那个苦，地狱受苦的时候，你叫你的老爸老妈帮你代受，或是叫你的儿子帮你代受，也都没有人愿意，是不是？更何况也没有办法代受，因为自己的业自己受。然后假如你愿意的话，阎罗王也不肯，对不对？那些小鬼也不肯，牛头马面也绝对不许，对不对？所以那个这个都是热情，都是情，所以都是情多智少，就只讲情不讲智，所以就变成一种迷信。你迷信说耶稣救你，他何尝救得你？他自己都自救不了，对。然后他说都被人家钉死了，就死得很惨，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钉死十字架是怎么死的吗？是怎么定的，知道吗？好啊，来，你们恐怕都不知道。两只手钉一根大钉子钉进去，两只脚让你交叉在脚踝这个地方钉一根，所以全身的重量由这三个钉子支持，你知道？然后而且你就暴露在这个阳光之下，乃至于下雨下雪等等，然后所以你慢慢不是我们武侠小说里面讲说让你慢慢的死，怎么讲？不是临死而死，甚至是剐肉了，就慢慢，你如果说一刀割下去以后，然后流血流很多死掉也快啊，这个只有两三个钉眼，你那个流血要流多久啊？所以他最后而且痛，对，最后不是这因为流血而死，而是这个饿死渴死，你知道吗？所以很惨。所以那个这个刑法是什么？这个刑法是罗马人处罚盗贼的方法。盗贼啊，他们以前就是这样钉十字架，这样的。那所以后来有两个罗马兵呢，看着他，觉得他太可怜了。就给他捅了两枪，就用那个长枪给他捅了两枪，所以很快就流血流很多，就死掉了。否则还慢慢拖，不然拖几天，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那个被捅两刀啊，那两枪啊，然后就死掉。所以这个又有那个他们所谓的圣士啊，称赞这个 Rock of Ages 啊，这个称赞他这样的。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惨的一个画面，这有什么好称赞的？这很痛苦嘛，对不对？然后你想这个，你能够思维这个观想这个，你能得定吗？对，而且你看看，耶稣为我而死，我跟你讲，若以佛的菩萨道，菩萨乃至要为众生担业，那何人让别人担我的业，为我而死？这个是残酷残忍，你知道吗？所以基督教里面就是以这个残忍的这个教义，然后来教人。那基督耶稣为你而死，你如果为是耶稣是真的这么好的人，你怎么哪里忍心让他为你死？这个不对嘛，这个不公道嘛，是不是？这个不是正义嘛？对，但是耶和华却是正义的代表者，这哪里有正义呢？对，他是无辜的人，为什么被钉死了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耶和华头脑坏掉了，你知道吧？而且心很残忍，把他的独子白白送到世间来送死，也没见得他救任何一个人，反而让整个犹太民族被屠城杀了一半以上，然后最后其他的人都遣送到，都赶出耶路撒冷，然后流浪2000年，没有国家，变成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那到处都变成唾弃，所以这个基督教简直是这个教义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然后就上次不是讲说启示录吗？说耶稣再来审判，耶稣既然是这么慈悲的话，肯为众生死，那他会来，他怎么会来审判呢？像地藏王菩萨或者观世音菩萨来了，是来度众生的，不是来审判你的，对不对？然后就说启示录是耶稣再来，就是二度降临，知道吧 ？The second coming。二度降临就是要来审判众生的，这也不合逻辑，你知道吧？他已经都死了，怎么还来降临呢？那降临来不是来度众生的，他不是本来是救世主吗？他应该说二度降临来把上次他死的时候没有救众生这个职务把它完成，这样才对嘛？不是，他是来审判众生的，这不像，他是来做阎罗王的，对不对？所以这不合逻辑嘛。然后又说，那至于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那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世界末日。你看，这又不合逻辑嘛？这个耶稣说是圣人嘛，对不对？或天子嘛，对不对？圣人来的时候是世界末日，这怎么说得通嘛？这不像话嘛？对，这个圣人再来的时候应该是普天同庆，对不对？然后一切万民这个欣欣向荣，对，来什么是世界末日？这不像话。然后而且说那是哪一天，也没说，也没说。然后就用一个很隐晦的字句来讲，然后含含糊糊的。然后2000年来，大家一直都在猜，说那一天是哪一天，而且会一直这样猜下去。所以有飞碟社啊，有什么彗星社啊，什么那些的，然后都在讲说这个，世界末日了，耶稣要来了，然后要来审判的，我们大家都怕得要死，好像耶稣就真的变成阎罗王，变成七爷八爷了，这样，所以这都不合逻辑呢，乱七八糟，所以我说，因为他不合逻辑嘛，所以他是以情为主，所以以情，情就是什么？情就是迷，所以说意乱情迷嘛。对，你如果动情的话，你一定迷了。你不迷，你就不能说动情了，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开一个玩笑啊，也不是玩笑。而是真的，这个男众比较理智，对不对？ 所以比较理智性，女众比较情性，所以哈、哦、有什么证明？有一个证明，接吻的时候，男众眼睛都睁开的，女众眼睛都是闭起来的。但是或间或有女众接吻的时候眼睛开的，哇，那会把人家吓死，对不对？哎，来自于你说，请你不要介意。男女在做爱的时候，哎，就是女众就是很沉醉，男众就是很酷这样的，哎，所以男众比较自信，女众比较情性，哎，哎，这是让你了解就好啊。可是这没有办法的，你知道？但是如果男众这个接吻的时候也是闭起眼睛来。那个也不像个男人了，对，那个很奇怪了，是不是？然后变成说男的睁开眼的，然后女的是闭起眼的，不，女的睁开眼，男的闭起眼，这就很奇怪，是吧？会很奇怪，哎，所以这个其他的一切外道都是重情，以情诉诸感情，你知道，动你的情，乃至于所以不只是。一切这个外道宗教啊，乃至于一切世间的文学、艺术、音乐，全都是诉诸感情的，哎，它都就是要动你的情，哎，而不是诉诸理智的。你不会说听贝多芬的交响曲，然后听出智慧来了。不会，你只会很感动，然后很跟他共鸣啊、哦，这样子，哎，然后让你的感情得到宣，跟他一起宣泄，这样子是可能，但是，你不可能说听出智慧来，那乃至于你读诗词也不可能读出智慧来，你只会读得很沉醉，对不对？哎，很陶醉啊、哦，你看都是醉嘛，对，沉醉、陶醉。明眠啊，沉眠啊，你看看，沉醉、陶醉，那个是醉，沉眠，你看都是沉，没有说浮起来的。你浮起来就表示你这个艺术修养不够，哎，或是文艺修养不够，哎，你才不能融入那一个这个作品的境界，是不是？与作者共鸣，与作者高超的心意共鸣，哎，但是以佛来看，这都是情，哎，都是诉诸凡情。凡情是什么？五官，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来动你的情，哎，那因为情故迷，迷故生死，这样，所以。那迷的相反就是觉，佛法就是要学觉，所以要离情。你不见得要断情，但是要离情，哎，离情不动情，哎，有情但是不动情，哎，那你要动，那个是不动的动，就是大有情，哎，这个本有的那种大情，这样的，也就是说普利一切众生之情，普慈。的大悲这样子，好，所以这是讲普遍性。这个以佛法来讲，就比较有普遍性啊，那大家都能认同啊，因为以较具有普遍性的因来支撑，所以较个人化的宗旨能被大家接受，而预知则更进一步，以既存的事实来证明。因此因知可以说是以既有之理来证明，而欲则以既存之事来证明。所以中要用因跟欲来证明，来支撑。因是什么？是理啊，讲道理，然后讲了道理，理都讲完了，接着你要举出具体的事实，所以这个理是什么？理是抽象的， 事是什么？事是具体的。所以以佛法来讲，你不能只是满口道理就完了，你还要有具体的事实来呈现，来支撑你的那个道理。所以这两个才合起来，才能够证明你的宗能成立。所以不只是理上得以成立，事上也能够成就。理上成立，事上成就，这样。那以显教来讲，或是禅宗来讲啊，理上悟，事上证。你先在理上悟了，理是可以用悟的，但是事却要修而证。理上解悟，事上这个修正。所以这个也是很基本的概念，大家一定要对于佛法一定要搞清楚的地方，就是理上理啊是可以让我们解的。譬如说般若经的道理我们一定要解，解了以后你真正全盘都解了，所有的这个实角都了解了，然后整个都打成一片了，那是就是悟了。那个解是可以马上就解的，当然有看有人的这根的钝跟见啊。如果见根人他可以慢慢的理解啊，渐渐解啊，但是大根器的人他可以解，马上就解了，就顿解。然后悟呢也可以顿悟啊。那当然那这个见根人呢，他要悟也必须要见悟，慢慢一点一点点累积，然后最后全部都悟了。比如说我们讲金刚经来讲，你从第一分开始慢慢解，慢慢悟，这样慢慢解，慢慢悟，这样，哎，然后最后通篇都解都悟了，啊，那个就是整个就都顿悟了，对不对？但顿悟不是说真正的所谓的成佛了，啊，悟了以后再修了。依楞严经来讲，悟而后修，你悟的那个道理，再依那个道理去修，啊，因为这个悟呢，只是这个理上的、知见上的、文字上的、思维上的，但是你要把这个理呢化成具体的事实。化什么具体的事实呢？你要在身跟心，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都是事。色声香味触法，这也是事，这样的吗？大波诺是空无所得，这是理，这样的吗？啊，所以理跟事是这样子的，所以理跟事是不太一样的，啊，那所以你在修的时候是在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事上来修，依着这个道理来修这些东西，啊，依比如说依无所得的道理。啊，或是无所取的道理，然后来修眼耳鼻舌身意，来修眼不取任何法，耳不取任何法，眼耳鼻舌身都不取不贪任何法，乃至于意也不心也不取不贪任何法，这样叫做修，然后这样的去转变自己的那种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贪爱习气，贪爱习气跟现行，这样懂吗？哎，现行跟习气都去修，把它减少，把这个贪爱取着的这个习气减少，乃至于完全去掉，就是清净了。所以叫清净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清净身与意，这样的。好，然后修了以后。修到一个清净的地步的时候，然后到达真正完全清净了，然后完全光明了，然后那时候就证了。 正的什么？就是正就是符合的意思，符就是契合，契合什么？契合佛菩萨所达到的那个境界。那那个都是有经可以印证的，哎，你达到那个境界，然后拿来跟你达到了那个境界，拿来跟佛菩萨的那个境界合一合，这叫印证。印证说，哎，这个副本与原本相合，会计所说嘛，啊，哎，这个 copy 跟这个原本完全相合。得证，这叫做证，这个叫做印心，印嘛，哎，靠，哎，靠，好，新台币一亿元领去了，因为那个印是合的嘛，印件是相合的嘛，对不对？那就这样折一下看，哎，这一样。好吧，哎，所以叫印证，所以印证就是印，印就是契合，对不对啊？两个印，所以心心相印，我心与佛心相印，哎，叫心心相印，哎，所以这叫就说所谓的直指人心。那人心干什么？人心没有用啊，这人心要与佛心相印。才是直指人心，哎，所以所谓的达摩印心就是这个意思，哎，然后但是你不能随便印啊，你那个随便刻了一个章子，跟印件也不一样，那是领不到钱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源流印件，哎，一定要拿源流印件，然后盖了以后，然后再去对。哎，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刻那个源流印件了，对不对？啊，刻那源流印件就是修了，啊，然后修了以后呢，得到那个源流印件呢，就拿去把它印看，印了说，哎，相合就证了，那就证了什么？证了如来地，证了菩萨地、如来地，啊，好吧，哎，所以。中阴欲，那最后是讲事的，所以事跟理都要合于，都要能够支撑这个中的成立，啊，那中不能平白的成立，一定要有一个很具体的、很重要的道理啊来支撑它，也要有具体的事实来支撑它，这两方面的支撑，所以这个中，你的理论呢，你就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啊，那大家都能够认可，啊，所以始终就得成啊，所以把这个讲完。因此，因之可以说是以既有之理来证明，而欲则以既存之事来证明，啊，所以你要注意，我写那个既有之理。因为这个理啊，不是你发明的，你知道吧？必须要本有的，也就是说，你若是学佛，那就是佛法里面的道理；你若是学儒家，那就是儒家的道理。你不是自己发明的，啊，啊，所以既有之理来证明，而欲则是以既存之事来证明，而这事又是普遍共知的事实，因此又令中之更加坚定确立。因此呢，所以啊，你所提出的中，由于得到因与欲在理与事上的双重证明，便到了颠扑不破的地步啊，故而能成就你的一套理论啊，所以你这一套理论呢，就能够建立啊，因此能够弘扬正法。你这个理论不是你的理论，而是你在重塑佛的理论，用现代的人的观点、现代人的语句，或是当代人的观点、当代人的语句，然后再把它弘宣出来，这样子。那 中国人是这样子，比如本来这个道理是释迦如来的，那是印度人啦、啊，对，那到了中国我们用中文来弘扬，到西洋我们就用英文，乃至于用马来西亚文啊，墨西哥文，拉丁文等等啊，然后来宣说这个如来的正法啊，所以就有一个有迹可循的这个次第啊，然后令众生一解一知一行一证啊。为什么？因为讲经说法就是要让众生容易做到嘛，你把它说了变得很深变得很难，然后就没有达到目的了嘛。对，那很深很难就不用你说，因为佛的道理本来就是很深很难，那你如果越说越深越难的话，那你就是什么，那你就是找麻烦嘛，对，就没有帮助众生嘛，是不是？好，我们讲到这里，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